击碎倒地，凤凰琴音也戛然而止。听卧飘身落下了云头，百成、征奴二人飞身冲向了阵中，抢回了击碎。回到队伍当中，再看时，击碎整个身体已被厚厚的血浆包住，七窍之中的鲜血已经干涸凝固，成为了一件死物。残刚是火冒三丈，凶相毕露，他捏紧了拳头，三角眼瞪得溜圆，两只猩红的眼珠似要爆裂出来一般。炎帝一向宽宏仁爱，见击碎身死，不愿再多伤性命，便大喝道：残刚，凤凰琴乃先帝圣物，凡人莫之能胜，今已出世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？残刚替击碎合拢了瞪裂的双目，噌地站起身来，口中发出黑黑的冷笑：神农，不要以为我残刚不知，这凤凰琴虽是天地圣物，但此琴却不能屠戮杀伐，这凤凰琴音之下，我等若不运力抵抗，只调息护住心脉，凤凰琴能奈我何？此话一出，炎帝与听我心中不禁暗惊。炎帝喝道：残刚，想不到你竟有如此见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来这不周山是何居心？却原来这凤凰琴从天地伏羲制成之时，就是天地间爱与美的象征。凤凰琴音能让天地间的生灵心存爱意，向往美好，也能控制人的邪恶之念。凤凰琴音之下，普通人心中的爱与善良会被琴音激发，尽想起心中美好善良之事，故而会随着琴音痴狂陶醉。而修道之人若心存仁爱善良，屏息调气，不但不会受着琴音所伤，还能提升自身的修为。女桑等人不明就里，所以在琴音之下不敢妄动。若心存邪恶之念，凤凰琴音灌入耳中，则如千万忧思五内翻起，痛苦万端。此时若不思悔改，运行法力抵挡，就会如击碎一般，血气逆流，七窍爆裂而亡。如若能屏息调气，只护住心脉，则虽痛苦不堪，却不会有生命之危。可见这凤凰琴本身并不是杀戮之气。残刚听了炎帝的喝问，并不正面回答，而是继续嘿嘿的几声怪笑道：神农，你可知如今这天下群雄并起，除你之外还有轩辕氏和南方的多个部族逐渐强大，你的帝君之位还能坐几天都是未知之数，在我残刚面前你有什么可神气的？炎帝听罢哈哈大笑，那笑声中饱含着通达天下的豪迈和包容万物、心系苍生的深情。在我神农心中，天下有德者居之，只要能让天下人苍廪食、衣食足、父慈子孝、无病无灾，谁都可以做这天下之主。残刚心头不由得一震，他目光狡黠的望向炎帝，炎帝看着一脸惊愕的残刚说道：残刚，像你这等阴险狡诈之人又怎会懂我神农之志？这凤凰琴虽不是杀戮之气，但你可知我神农在凤凰琴音下却可杀了你。姑念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如今我不杀你，你却冥顽不灵，没有丝毫的悔意，这等的奸佞小人，我留你何用？炎帝说着飞身就要跃向阵中，对面残刚的眼中不禁闪过 一丝惊惧。就在这时，不周山下突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冲天而起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，一团强大的青光四散开来，青光的笼罩之下，一只灰蒙蒙的巨兽迅若奔雷地冲下山岗，向着山脚下残钢的队伍迎面撞去。紧接着，残钢队伍中就发出一片的惊呼惨叫，一蓬蓬的血雾冲天而起，队列中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声：猎天司，是猎天司！凄惨哀嚎之声顿时传遍了整个战场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此时残钢身后突然飞起一个黑色的巨大身影，映着西方如血的残阳，似一截黑塔伫立半空，他的肩头立着一只凶猛凌厉的猎鹰。只见那人面色冷漠，双目凶光闪闪，他一把抓过肩头的猎鹰，毫不吝惜地从猎鹰的尾上生拔下一根长长的羽毛，放在了嘴边。长空中飘来犀利刺耳的曲声，那黑色的巨大身影竟然用一根羽毛吹出了艰涩难听的曲子。那曲子的音符如一条条嗜血的黑色丝线，盘旋扭动着，向着暴虐的猎天司直扑过去。黑色的丝线一接近笼罩着猎天司的那团青光，便化成了无数黑色的音符，钻入了猎天司的体内。那凶兽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乐声扰乱了心智，眼睛里突然失去了青绿的光华，转而变成了猩红的血光。在一声仅似一声的尖锐的乐声控制下，猎天司竟调转头向着炎帝这一方奔了过来，四条粗壮的长腿砸在地面上，扬起漫天的黄沙。听我看得真切，不敢怠慢，从腰间拿出一只精致小巧的哨子放在嘴边，樱唇微起，一串跃动的音符闪着金光，浪花般跳跃向了猎天司。音符集体，猎天司奔跑的速度竟然慢了下来，眼中的猩红也在慢慢的退去。那黑色的身影正是和吉穗等一起来助残钢的征奴，他最擅长的就是通过乐曲控制百鸟百兽的意识，驱使他们行凶。吉穗惨死，征奴本想驱动天上的鹰鸟来行凶，怎奈忌惮凤凰琴的威力，不敢擅动。忽在此时，猎天司正好冲下山来，征奴暗道天助我也，他这才吹出乐声，驱使猎天司冲向炎帝阵营。听我的哨声响起，征奴这才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两股乐声，一阴一阳，一刚一柔，刚的控制百兽的心性，使其迷惑从而暴虐，柔的平和疏解，激发百兽内心的善良。黑色音符犹如千丝万缕的细密烟幕，向着猎天司压去，金色音符却如一颗颗璀璨的繁星，连接成一张大网，弹向了细密的烟幕。一时间，天空中两股巨大的力量相互对峙着。再看那猎天司，痛苦地挣扎在两股力量中，两只粗壮的前腿局促地倒着地面，嘴里发出不知所措的痛楚哀鸣。良久，在两股乐声的不断冲击下，猎天司仿佛下定了决心，他把头一低，挺着寒光闪闪的独角，向着炎帝 冲了过来。